好啊，弟兄姊妹，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呢是不要论断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可论断人呢是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这个重要内容之一啊，是主给基督徒的一个命令。那么我们现在就把马太福音第七章1到5节，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1到5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好，我们先来看一看什么是论断。论断这个词呢，在英文圣经里面是用了翻译成 judge，就是有审判，还有挑剔别人的短处、定罪、宣判罪状，还有评断、裁决、辨别、判断、审查、分辨。决定等多重的意思。经文当中的这个刺，它在原文里面是指从木头上剥落的小片儿，这里在经文中就是指微小的过错。那么梁木呢，它原来是指房屋建筑上所用的那个大梁，梁木，在经文里面就是指比较大也比较明显的过错。梁木呢，它也只对别人怀有成见，所以呢，遮蔽了自己的眼光，看不见事情的真相。那么，所谓论断人啊，首先呢，就是指在不了解也没有根据的情况下，就是对弟兄姊妹做负面甚至是恶意的评断，轻易的定罪别人的动机和品格。上纲上线，随意定性，贴标签儿进行攻击。论断意味着就是抓住弟兄姊妹的小过失不放，同时呢，自己呢却在犯同样的错误。这个就是借着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其次呢，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标准来判断别人的言行。是否合乎神的旨意，甚至怀疑别人是否得救，那这呢也就僭越了神的主权，因为只有神才能够审判人。那么下面我们来谈一谈，为什么人会论断人？一般来说有以下的几个特点的人呢，他们比较容易论断别人。首先，就是自义的人容易论断，其中的动机呢，不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是为了抬高、显示还有荣耀自己。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 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但是呢，法利赛人呢，自以为自己是一个义人，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恶意的论断税吏啊是个罪人。那法利赛人呢，他绝对不会反省自己，他只看见了税吏的罪，他却看不见自己的罪。可悲的事情呢，是主的评价却恰恰相反。所以一个人越看到自己的罪，就越不敢去定罪别人。第二个，就是好为人师，自高自大，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属灵，更懂圣经，看问题更深刻，有资格当别人的老师。我们来看看约伯记。约伯呢，他是一个义人，他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他的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索法来探望、安慰和陪伴他。但是后来在试图开导约伯的过程当中，却论断约伯的苦难是因为犯了罪而招致的惩罚。以利法是这样讲的，我们来读一下约伯记四章七到九节。约伯记四章七到九节，约伯记四章七到九节，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没。这里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你受苦，一定是因为你犯罪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比勒达说什么。我们来读一下约伯记八章三到四节。约伯记八章三到四节，约伯记八章三到四节，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你的孩子死了，肯定是他们犯了罪。那个索法呢，他是最严厉的指责者。我们来读一下约伯记十一章六节。约伯记十一章六节，约伯记十一章六节，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知识，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 你受的苦还不够，你其实该受更重的惩罚。那约伯的三个朋友这是在安慰人吗？这简直是在伤口上撒盐。那这三个人呢，他们自以为了解神的公义啊，更懂神的话语，看问题呢更符合神的旨意，所以呢他们可以教导约伯，从而很武断的甚至残忍的论断约伯，却不知道神的道高于人的道，神的旨意岂是人凭自己的智慧所能够揣测到的。所以神斥责了这三个朋友啊。第三个就是还有一些人呢，他是以为出于爱才论断啊，责备就是帮助，就是爱啊。比如说妈妈看见小孩不会做作业，心里就着急，就骂小孩说，连这么简单的作业都不会做，你怎么这么笨。那这个就不是就事论事了，这个是在论断小孩了。那妈妈自以为呢，不责备小孩那孩子以后没前途，这论断呢是为了孩子好，但是呢岂不知长此以往会给小孩造成很多的心理问题，以后呢小孩长大了要么没自信，要么就叛逆。还有一种就是有偏见的人比较容易论断，而且说人的认知呢它是有限度的啊，很片面的，会存在有偏见。那我们人总以为我们亲眼所见的就一定是真相，那其实呢眼见不一定为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那个网上的那个美女帅哥越来越多，对吧？其实呢很多人都是用那个十倍美颜相机照的相，所以我们看到的呢并非是真相。作为移民，我们很多人都很奇怪，就是在街上那些个乞讨的无家可归的白人啊，他们的语言比我们更好，四肢健全，又出生于本地啊，比我们更有优势。而绝大部分的中国移民呢，都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啊，却越过越好，极少数人会无家可归或者靠吃社会福利为生。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沦为无家可归者呢？那一定是好吃懒做不努力吧。包括我自己以前呢也都有这样的看法，但是有一次呢我们和一个白人无家可归者聊了一下，发现这个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告诉我们他没有能够完成高中学业，因为他的父母相继都去世了，他遭受了极大的创伤和痛苦，几乎崩溃，他没有办法完成学业，也没有办法去学习一门技术去找工作，他的生活呢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到正轨了。所以你看被我们论断的这些人，其实呢他们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啊，这个真相呢也未必就是我们看到的并且想象的那个样子，我们的偏见也会让我们论断别人。好，下面我们来谈一谈论断人有哪些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可拉一党的故事。我们来读一下民数记16:1-3。民数记16:1-3。民数记16:1-3。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 即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我们再看下面的13到14节，16章的13到14节，你将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并没有将我们领到牛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而就是可拉、大贪、还有亚比兰等人呢，联合了250个以色列的领袖来攻击论断摩西和亚伦，质疑他们的权柄，然后攻击他们的动机呢，就是要杀人，煽动会众去反对神设立的领袖，这样就招致了神的愤怒。那么我们来读一下下面的31到35节，16章31到35节。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在他们四周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众人听到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看看神的审判就是神把地使地裂开，吞灭了可拉一党又有火焚烧了那250个献香的人。我们再来读一下下面的41节，16章41节。第二天，以色列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这第二天的百姓还继续的去抱怨、论断摩西、亚伦，就引发了神更大的审判，导致瘟疫发作，14700人死亡。那我们来读一下下面49节，16章49节。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这可以看到神的审判有多么的严厉。那么从这个故事呢，就可以看出论断的危害，就是什么？就是破坏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还有教会合一。可拉一党的攻击论断就让以色列的会众就产生了分裂，会众的团结遭到了破坏。那么教会呢也是一样基督徒之间互相论断就会造成彼此之间的关系破裂这个是魔鬼破坏教会合一的一个阴险的手段。我们下面来谈一谈我们为什么不可论断人。不可论断人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这件事情是神所恨恶的，要遭到神的审判。你怎样对待人，那么神就怎样对待你。论断人的必被论断，将受到神的审判。因此呢，我们应该谨慎自守。那主他要我们是彼此相爱，而不是彼此论断。我们来看一下 上帝如何审判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我们来读一下约伯记42章7到8节。约伯记42章7到8节，约伯记42章7到8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7只公牛、7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而上帝亲自来责备了这三个人，命令他们献祭悔改。而约伯呢，反过来就为他们祷告。神呢，因为悦纳约伯，才没有进一步惩治他们的愚妄。不可论断人的第二个理由就是说，我们看不见弟兄姊妹属灵的光景和征战，在不了解别人苦处的情况下，不能够妄加论断。每个人看问题都有盲点啊，看不到全貌。就像前面提到的，我们对无家可归者有偏见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呢，也许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但是呢，却是在神的面前天天和肉体征战，靠主追求得胜，但是论断人的人却不知道这些。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像约伯的三个朋友那样，所谓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最后呢招致神的愤怒。不可论断人的第三个理由就是，论断人实际上也是侵犯了神的权柄。我们来读一下雅各书4章11到12节。雅各书4章11到12节，雅各书4章11到12节，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死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每一个基督徒呢，他或站住或者跌倒，都有神在管教，旁人无权论断。你呢，不喜欢别人说你的儿子，那么神呢，也不喜欢别人说他的儿子。若是你的邻居如何管教他的儿子，那需要你插手吗？好，我们下面来谈一谈，我们可以有判断和看法吗？那说到这里呢，有人可能就会问了啊，说了这么多，难道主在马太福音7章1到6节说话的这个意思是，我们不能够对别人有任何的判断和看法吗？然后就什么都不能说吗？那么有很多人呢，就把不要论断人理解成谁都不能讲别人的不对，这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就带来了另外的两种危害。第一种呢，就是不敢批评，就是把正常的批评责备就当成了论断，看到了教会的弟兄姊妹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错误，就不敢批评，以为呢 指出别人的问题啊，就是论断了。因此呢，大家只愿意管好自己啊，别人的错误和自己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那这种误解呢，就很容易让基督徒失去是非感，该说的不说，把论断不要论断就当成了一个逃避责任的借口啊。我们来读一下箴言27:5，箴言27:5，箴言27:5，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好，我们再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8:15-17，马太福音18:15-17，马太福音18:15-17，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啊，这里主耶稣就告诉我们，当有弟兄犯了罪，就必须向他指出来，如果他不听，那就要告诉教会，啊，不能够包容罪。第二种对不要论断人的错误理解，就是不容别人的批评，就是把不要论断当成了一个挡箭牌，啊，该听的不听，就是不容弟兄指出自己的不对。要不然呢，这个做错事的人就指着这些经文说，啊，你难道不知道耶稣说不可论断人吗？啊，你先来把自己的事儿管好啊，再来批评我。那还有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就是觉得神就是爱，所以呢教会要充满爱，所以呢要无条件的理解我，包容我啊，无论我犯了什么错，你们都不能指出来，哎，否则呢就是没有爱，那就是论断我。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误解。那么爱是什么呢？爱它是不是啊不分是非对错都无条件的接纳和包容呢？啊，当然不是的。那么这些误解的结果就是说，做错事的人他容易逃避自己的错误，然后给别人或者是教会带来危害。所以呢，基督徒不能够论断，但是要判断。神要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根据圣灵的启示来判断是非。判断呢，它是不带偏见的，对事不对人。而论断呢，他是居高临下的对人定罪。好，那么说了这么多，怎样才能犯不论断人的错误呢？那我们就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要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那么如果真正的认清了我们自己的全然败坏，在批评别人之前就先看看自己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啊，以免成为法利赛人。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2:3，罗马书2:3，罗马书2:3， 你这人哪，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好，第二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要管住自己的舌头，要慢慢的说话，一定要祷告好了，有了圣灵的感动再说话，否则呢，还是闭口不言更好。啊，大部分的情况下呢，为当事人祷告，求神光照他，才是更好的方法。第三点呢，就是说，如果有人在你面前论断别人的时候呢，不要附和，啊，必要时要向他指出来，防止论断继续，啊，所谓的谣言止于智者。事后呢，要存温柔的心给他劝告，一同为他祷告。第四点呢，就是尽量多的要了解事实，不要轻易的下结论，啊，避免偏见的产生。好，我的分享呢就是这么多，我们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听起来是一个很容易做的事情，但是好像很多时候会心软。我想我们很多人从个人的经历当中，都有或多或少。我们自己论断别人，或者是我们自己被别人论断的时候，圣经当然教导我们的是真理。我们要活出来的话呢，就是我们要么看自己怎么不去论断别人，要么就是看当别人论断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 response。 好，我想把这个两个问题提出来，看有没有弟兄姐妹愿意有一些分享。
说论断人的定义，帮神的论断人的定义，帮神的论断这个定义，因为耶稣基督他说，这些法利赛人啊，这些文士都是论断耶稣基督。还有我们这样，什么叫论断？刚才啊，庄都说到了，如果假如很多话，好像我们是论断别人的，啊，所以来讲这个定义，先搞清楚个定义，什么叫论断，什么是叫不是论断，圣经怎么样看？刚才都讲了很多了，出来，是吗？所以你没有定义就，你就这样了，我就刚才我都看过，他就。圣经怎样解释这些问题？等我一会啊，我普通话讲得不好。这里他说的马太福音7:1-5，不，你们不要论断人呢，免得别人论断啊。结果呢，这个解释说，耶稣在这里不是根据一切的判断，而是。禁止假冒为善的论断。当我们自己有错，却被批评别人，就成了内线者。提到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他强调这是态度，先被祭神联盟。刚才庄都要提过罗马书。他是提到罗马书2:3，这里呢提到罗马书2:1，理解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何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理解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他是怎么样解释这一集呢？保罗指出，很多时候人之所以论断别人，是因为对方犯的错跟自己一样， 但却选择对别人严苛，对自己宽松，这样的论断是基于外意的，与神的公义不合。刚才庄也都提到过雅各书四章十一到十二，弟兄们我就不读了，他就怎么解释这个呢？他说雅各指出，只有神才是律法的既定者与判断者，我们若论断他人，就等于把自己摆在神的位置上，是极大的骄傲与错误。好了，圣经中论断这个小小的质疑就是这样了。他说动机的问题出于骄傲、记忆、缺乏爱心的批评。好了，第二个就与分辨不同，圣经鼓励分辨，就是有些英文但更值定罪。神的主权论断是神的事，不是人的事责任嘛。好了，呼叫祭神，自己审查，先审查自己，再帮助别人。这个不知道对不对？我都看这个回来的。给你啊，张，不好意思。分享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好。
可能你们听得不明白。
有没有弟兄姐妹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思考啊？我们。别人论断你，你会怎么反应？
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节，读到第五节。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节。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好，感谢主。这个是当我们被论断，保罗的教导，他自己经常被人论断，那么他被人论断之后，他就不做分辨啊。那么有很多时候他会觉得人是有局限的，神会照出暗中的隐情。好，这个是非常属灵的一个圣经上的教导，我们怎么去 response。如果别人对我们有论断，那么刚才这样提到的这个交通里边的内容呢，有一点倒是引起我的一些思考。他提出一个问题，他问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走两个极端，我们既不能说好，那我们不论断，我们就什么都不说了。有没有讲到这一点？就是说你要是一说了别人，好像就变成了论断。那为了避免这个论断，哪怕是教会中的错误也不去指出，或者是生活中的等等，这是一个极端。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呢，当然就是说你讲的太多了。我想讲的太多了我们不讲，这个是容易引起我们的知觉，可以去尽量避免的。但是前面一个极端呢，大家有什么思考？
那我有小小问题呢，论断跟审判有什么分别
刚才江弟兄其实也提到了这个论断呢，从英文来看是 judgment， 审判呢是指有审判权柄的人对被审判的对象下的一个结论。
但是原文是用审判，没有用论断。
那么在英文里头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 judge， 一个是 discern。discern 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将分辨的意思，就是分辨的意思，就是有一些事情有对的一面，有错的一面，我们自己先有一个简单的判断。这个并不是审判，这个是 judge， 是 discern， 是 judge 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却不去下结论，或者说是从高的向低的宣判一个结果。啊，我想这个是审判和判断之间的一个分别。啊，那么刚才回到降弟兄的提出来的那个问题里头，什么时候我们要去给出我们的意见？比如说你看到家庭中的也好，教会中的也好，或者别人身上的一些问题，什么时候我们要给出意见？啊，我想我个人的感受呢，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再给意见，人家没问你的时候你不要去主动的指出别人的身上的问题。这个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没有例子？我想圣经上有一些话讲到了关于讲话，愚拙的人闭口反而是他的智慧，是他的聪明。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看不见，就我自己来说，我看不见我的愚拙，我好像总是想要主动的去开口，别人还没问呢我就先说了，显得我好像很聪明，实际上把自己的那个愚蠢显出来了。那么有人需要问你的时候，第一，他可能是现在一个需要当中，第二，他想要听不同人的不同的意见，怕自己落在一个主观里，这样的人是谦卑的人，他愿意去听别人的意见。那么对谦卑的人，我们是一样也需要谦卑，我们去给意见的时候不能有论断，而是给意见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说是批评教会里面的错误，而是把自己的一些感受或者理解提供出来，供其他的人有一点参考。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论断不论断的话题，好像每个教会都会讲到，然后我以前的本文教会也讲到，就是总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很微妙的。就是我有个比较大而化之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论断和判断的区别在哪里？似乎论断是针对这个人的，是给人一个贴一个标签，而且是带有一种比较整体性的这种情况，而判断可能更多的是侧重于这个人的行为，就是以我们的基督的话、基督的律法为标准，就是说这个行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啊，那么，比如说，如果你可以说有一个弟兄，他不正确的使用了教会的钱啊，你可以说，这个事情你这样做是不合适的，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判断，对吧？但如果你说你这个人就喜欢占小便宜，啊，你就是一个比如说喜欢占小便宜的人，这就有一点就是人身攻击和伤害的这种意味在里面。尤其是我是说在教会的弟兄内部之间的话，就说你会发现一个是针对他这一件事做的对不对，一个是给这个人贴一个标签，对吧？那么但是我始终认为，就是说当教会中出现不正确的行为、不正确的言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比较主动的这样一个分辨。这是一个，是不要在别人罪上有份，第二就更重要的是不要让罪在教会中蔓延。因为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是有真理的，所以有真理就是要讲是非啊。不像中国什么古话什么啊什么什么来讲是非，好像搬弄是非啊，就是来讲是非事就是是非人啊。我不知道这样的话是从哪它的起源是哪里，但我认为我们信主的人是有真理就要有原则，就是要有是非判断的。啊，那么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案例，就是我们可以在圣经的依据中，就是说比如说保罗的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他对于教会中很多的这种不恰当的事情甚至犯罪时做出非常明确的判断，甚至非常严厉的这样一个判断。那么我觉得我们在教会的这请一些就像可以效法保罗的一些榜样，比如说那个娶了继母的人，他并没有说，就是说你主动问我来娶合适不合适，对吧？保罗就是很主动的，就是说这个行为是非常严重的，对吧？而且就是说必须对这个人采取措施，对吧？但是当然他最终是希望挽回这个弟兄， 啊，他并没有说这个人就是你这个人不可救药了，就是说啊，你就是个下地狱的货，对吧？对不对？他没有这样说，对吧？但是他对于这个行为是非常是零容忍的，对吧？而且用了很严厉的话来讲这个事情，对吧？那么还有包括领圣餐的混乱，对吧？那么保罗也曾经做出很严厉的批评，对吧？这该怎么吃什么，对吧？等等的都有很，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可能我们可以读一读保罗的一些教会书信，可以对这个对我们怎样做判断而避免论断呢，可能会有一些在操作上有一些借鉴啊。好，谢谢。
我补充一点，那个在这个不要论断人这件事情上面，我是觉得。刚刚江弟兄也有分享到，就是说我们要管住自己的舌头，那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去说一句话的时候，我们要先看看审查自己有没有像别人一样，也就是说刚刚那个有读到罗马书那第二章那里讲到也就是说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讲别人的时候，如同说我指责别人，就如同我在自己在四根手指头在指着自己一样，我看人眼中的事其实是自己眼里面有良目。当然我们的所谓的道德标准是架构在别人的身上，却不是看着自己。法利赛人经学家在保罗在讲罗马书第二章这时候，其实是针对犹太人这些人来说的，也就是说当犹太人他们讲到外邦人他们种种的行为是不合神的话的时候，他们自己却是能说却不能行，也就在我们个人的行为上面，我们要先来到主的光中，也就是他的话语的面前，看看主怎么样教导我们。我们要也就是说今天就算犯淫乱的妇人大家都说要把他打死可是主却是说你们先审查你们自己，有谁你们当中谁认为自己没有罪，你就可以用石头打死他，一样的道理。甚至主在最后是一个饶恕，也就是说今天主也饶恕那个妇人，他说什么叫他以后不要再犯，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所谓的论断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就是自以为站在一个制高点去用道德标准或是神的律法的规范或是世上的法律在看别人，可是却不知道自己跟别人所犯的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心中眼中心里面有良眼里面有良目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看别人也就是他那个眼中的刺所以也在雅各书上面也讲得很清楚，雅各书那边有讲到，大家有读过，就说你们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也就是当我们说别人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要来自己反省，来自己省思，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所言所行真的是那么样的好吗？我们有没有来以主耶稣来当我们来一个榜样，一个标杆？也就是在那个这一周，卡门姊妹有 po 一个一个事情，就是说一个姊妹在教会当中告诉她那个牧师那个说我以后不要不再到教会来了。她说牧师问她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在打瞌睡，不然就是玩手机等等。那位牧师就说，那你端起一杯端起一个杯子里面盛满水，你走两圈之后来告诉我的结果。结果呢那姊妹走完两圈之后，牧师说你看到什么，他说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也就是说在教会当中我们要不见一人唯见耶稣，我们应当来时时刻刻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但是不是在人的罪上有份也就是当今天看到教会一些不好光景或是某位肢体 的一些生活所行，都是有得罪神、有得罪人，或是犯了罪的时候，我们不应当用那种好像道德的啊高标准来去论断这位肢体。我们更应该要有耶稣那种饶恕人的心，爱人如己的劝勉我们的话，这个命令来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来在弟兄姊妹肢体的软弱上面，我们应当与他一同来哀哭，应当感同身受，我们应当更加的扶持这位肢体，让他能够再刚强站立起来在神的在世人面前为主呢做到美好的一个见证。
感谢主。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愿意有分享吗？
我分享一下。
哦，好。
现在当然可以哈，就是关于论断这个话题，我以前也是就是问过这个问题，而且一直就是今天呢，就是约翰弟兄他又谈起这个话题，就是说神说不要论断人，那他这个不要论断的人的范围是什么？所有的人吗？包括那些对他恶极的人吗？
非常好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论断的话，首先是讲到了说话的人，其次也思考到了听话的人。我想刚才任弟兄和查理弟兄也提到了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在教会里你遇到一个比如初信主的甚至还没信主的人就要带领的话，实际上查理弟兄是很勇敢地站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主的话。在提摩太前书里面3:15就讲到，那初信主的人不可以做教会的监督，他还不是初信，他还没有信就来做教会的带领，这个马上他里面就有那个圣灵的感动，他就出来了。所以他这不是论断，他在这种情况，就像刚才任弟兄提到的，在哥林多前书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当我很感谢主曲子们提出这个问题来，就是说听众和讲的人都在圣灵的工作当中。如果圣灵在人中间做工作的话，听的人是需要听见那个声音的，然后讲的人自然也是顺着那个声音讲出来了，就产生了这个共鸣。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教会姊妹啊，教会弟兄姊妹的这种，你像哥伦多前书，刚刚任弟兄也分享了保罗呢对哥伦多教会出现的一些事情，他提出了批评。这个我觉得论断嘛，对于教会的兄弟姐妹们来说，一切呢都处在一种在神悦纳的角度上，为了教会更好的就是得神悦纳吧，我觉得提出来的建议，而不是站在一个谴责的角度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啊，就是像保罗在他是为了这个提出多伦多教会哥伦多教会存在的问题。那还有呢，就是论断的外延是什么。所以神说不要论断人，我觉得他这个人呢他是有外延的界限的啊。你像那些对他恶极的人，所以我也有的时候我也是很疑惑，那你说历史上的那么多的罪人是吧，他们我们就没有不能去论断吗？这很显然是不可以的，就是他们是一个非常坏的人。那我们在谈论起这些人的时候，而我们不能去论断他们，就显然是我觉得是不是这个神不要论断人的这个范围之内的。我对这个论断这个有点其实是有点疑惑的。也很难，我相信有很多的兄弟姐妹也很难把握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也很难把握这个界限，就很容易造成一个伤害，因为我们本人都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要站在一个就是神悦纳的一个角度上去论断别人，其实有的时候是掌握不好这个界限。
非常感谢主啊！我想现在曲姊妹提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外延的问题，有一些或者说世界上的事好了， 的确有一些所谓的错误的人和错误的事，那对那些人我们是一种什么态度？我想到一处经文，主耶稣的教导，他说不要把珍珠丢给猪。
嗯，对，
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世界上的坏人坏事太多了，珍珠是主的宝，是宝贝的，我们把宝贝的东西交给没有价值的人或者事，这就有点像是浪费了。好啊，
其实我对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多，也经历了很多，然后也寻求从圣经里面找答案，然后也向神求。然后我记得我有一天写了一个微信里面，我自己想到我就赶紧把它写下来，我就先念一下吧。就是我写的是向阳生长，勇敢面对生命成长中的挑战和挫折，不断向阳生长。我说，当我们以人的角度判断对错的时候，往往会受到情感立场、经验的影响，导致各执一词，甚至陷入争论。但如果我们透过神来看待问题，就能超越个人的局限，以真理标准去衡量对错。更重要的，判断对错的目的不是为了争辩或争论胜负，而是为了生命的成长。
阿们。
让我们更接近神的心意，在爱与真理中建造自己和他人。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和谦卑，让我们在面对问题时不是依靠自己的判断，而是透过他的引导行事。感谢赞美主。我觉得任何一件事情或者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如果去寻求神的时候，神就会圣灵会带领我们，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去寻求神，我们就俯伏谦卑自己，真的我们不能做什么，因为我们是属肉体的。那我们要让我们内心的圣灵带领我们去做，把我们这属肉体的交到圣灵的手里，去做圣灵让我们做的事情。然后这样子的时候，我们通过爱神，我们把自己交给神，奉献给神，然后我们才可以真正的爱人。然后爱人，神说让我们爱人恨罪很难，所以我又想到我们中文也俗话说的一句，说我们就事论事，不就事论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是在说事，不去给人因为他做了这件错事然后就给他贴标签，说他是一个坏人，或者是不值得信任的人，或者是 whatever。 因为我觉得，因为小孩子成长，包括我们在成长的阶段过程中，我们都会犯错，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害怕犯错的时候，我们不敢说话，我们不敢说话，我们一样会陷入到撒旦的这个叫什么里面，害怕里面。因为他说了，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们就不再惧怕，因为我们不怕，我们才，因为我们也没有坏的 intention。我们为什么要，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就是觉得说我们说了会伤害别人，或者是，但是我们没有伤害别人的心，我们只是不懂，或者别人也只是不懂。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让自己，就是我觉得很难，所以不能用人的感受去判断和评论，一定要把自己就是回到神里面去问我的这个 intention 是什么，我做这件的 intention， 神你明白我，所以我们才会在神里面刚强壮胆。然后不惧怕，不惧怕的同时你一样你会influence， 你会照亮别人，然后你会就像你会教你的孩子，他做错事情告诉他这个不能做，这个是错的，但是你还是继续爱他。然后这个又涉及到我思考如何爱敌人， how to love your enemy， 因为他们不明白不知道，如果我们走过了，我们知道，我们明白，我们可以安慰别人，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安慰， 成为让他们认识神的一个途径吧。
嗯，
这是我，就是我觉得任何不管是困难也好，痛苦也好，我们自己要去到神面前，有一个 filter， 有一个 filter 去看清楚这件事情，真的是神 calling 我们去做，一些事情，你去做吗？你敢做吗？如果这件事情不是出于神的，我想神自然也会给你有其他的，指引，或者通过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做这些事情。嗯，感谢赞美主吧。
好，
凡事向神祈求。
好。
我对刚才七姊妹说的那个，就是对那些大恶人啊，那个看法的问题做一个回应。就说我那个是看法，判断，它是判断，它不是论断。其实我们每天每个人，经过每个人彼此之间碰到的事情，我们都在对彼此之间都在形成一个看法，啊，这个是判断，就是说根据对方所做的，我们对别人的性格、个性、行为方式、社会方式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看法，这是看法，这是判断，对吧？那我指着你的鼻子，我给你贴个标签说你是撒旦的仆人啊，你的做事的动机很坏，你是跟撒旦走的，那这个就是攻击别人的动机，攻击别人的品格，那这个是论断。所以说，看法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那个不叫论断。
嗯，
你举个例子呗。
比如说我们在你家聚会啊，我看你做的饭很好吃啊，我说哎，曲姊妹做的饭很好吃，这是一个判断，她很会做饭，那，这是判断，对吧？我并没有说，曲姊妹就是。就是那是一个瞎搞的人，在那随便乱弄的，那叫论断了。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希特勒。
啊。
希特勒，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那你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说希特勒他是一个啊，就是非常，就是他又是，敌基督者啊，敌基督的。那这是叫论断呢，还是叫判断呢？
那个是看法，是判断。你论断的时候，你是去审，给希特勒定罪，你处在一个位置上面，你要定他的罪了，那才是。就说你知道，你认为啊，我可以给罗斯福定罪，我可以说罗斯福是个很坏的人或者什么什么，但是我们一般人没有处在那个位置，我们没有权利。
可能讲的有点远哈，我想这样的例子其实在历史上很多了。
对，
像这个知识分子被说成是右派，这些都是判断，很多时候这种判断是有历史环境，有人的因素，有所谓的这个社会主流，但是做基督徒应该不在社会主流当中，而是应该在主的话语当中，所以我们不会随从世界的一些判断而做判断，哪怕是希特勒他是罪犯，我们也不需要去用自己的口把这个判断讲出来。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今天我两个女儿，比如说小的，把大的东西给她损坏了，然后他损坏这个东西的行为是错的，我就会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有问题，我们可以来讲，你们发生什么问题，姐姐哪里做的不对，你们可以去讲，可是你不能把他的东西破坏，可是我不能就说你破坏别人的东西，你就是一个盗贼，或者是你是一个 robber， 就是你就给他下了结论，然后这样就不可以，因为这样子你会打击他的志气，然后让他自己，就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就是说我们要勇敢把神的光和神的话讲在人的面前，然后让别人听了这个光和话，他们会懂得说，哦，
原来是应该这么做，去追求这个光，而不是说你就是个坏孩子，我们都不喜欢你，这样子就我觉得就是论断。但是你告诉他说你这个做的行为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做了，这个是中文要怎么说，这个是判断。因为
其实我也是，我刚才按我猜觉啊，就是我讲到了这个论断的一个外界限和外延的一个问题。
对
对，就是神所说的不要论断人，它的一个界就是一个外延，它包含哪些？包含哪些范围？但你刚刚举着你这女儿的例子，我是明白的。
嗯，
因为毕竟那都是，就是或者说是主领姐妹，或者说是我们并不是那种社会的大恶，就是世界的大恶啊，就所以你这种我是理解，
因为我们会犯错，就是我们偶尔会犯错。
但是那种像那种已经就是那种大世界啊，人的敌，包括基督者吧，咱就说一句话吧啊，敌基督者那我们就和你这个例子是不一样的。
好，我想我们中间还是有很多可以继续去讨论和分辨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今天的聚会呢，时间到这里，应该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主的话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发生一个功效。我想我们今天有一点点祷告结束，如果还有其他的讨论，我们可以单独留下来，来进一步的，再一同寻求主的带领。好，请我们一起来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智慧，主，我们是愚拙的，我们是属血气的，我们本来是属土的，但你却怜悯我们，将那属天的赐给我们。主，我们求你天天供应我们从天而降的玛拿，让你的话语当中所带的能力、智慧和亮光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主，我们纵然是愚拙，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寻见。哦，主啊，求你让我们成一个有你自己儿子样式的人。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恩惠的名，
阿门。那下次回去我你有就
你准备了就讲，
我觉得庄也讲，查理也讲，
对，那你讲，
跟你换
好，
你叫我回去再讲一讲，
他应该讲完，基本上都讲完了，我想可能他应该不会再继续讲，好吧，
好的，
好，
再见，
好，再见。